如今已时隔三天，已是耐力赛的前夕，我们将对上五匹马、五位骑师，以及看来足以供应一支部队的大批装备，谨慎万分地送上拖车。我们缓缓迂回，行经一片约有200匹马及所有必要配备的人山马海，以此形容此场面壮大到令人胆怯，措辞犹嫌含蓄。不仅因为这是我们至目前为止所参与过最盛大的赛事，也是因为我的年轻搭档他的父母要来观赛，他们首次前来观赏他们的掌上明珠出马角逐。莎拉的父母是勤奋淳朴的人，他们不惜大费周章地打包行李，开着老旧的金龟车前来观赏。营地位于高达近1800多公尺的山路丘陵，虽然天气暖和，一旦夕阳西下，气温会无情地骤降至摄氏-5°C。我知道莎拉心中挂念他父母是否会觉得舒适，也对他的马匹会有何表现而忧心，而最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他们对他为了这一刻而付出的一番心血是否赞同，他们是否乐见此事呢？他不曾表达过他的忧虑，不过他的焦虑仍然全显露在脸上。我们匆匆扎营后，便转换心情，轻松地为那些四只脚的队友梳理。我们知道这些马除了其中一匹，其他全都是劫后余生由我们抢救回来的，因此在为他们梳理时深感自豪。我们不是因为他们完美无瑕而买下他们，而是基于他们的需求。其中两匹原已濒临饿死，另一匹惨遭原饲主毒打，严重到必须找兽医缝合他无辜的容颜。如今他两眼间一道15公分长的疤痕，就是那一场毒打后留下的伤疤。第四批由于情况危急，我们必须冒着昏天暗地的狂风暴雪，穿越一道荒烟蔓草的山径送他就医。连我们亲爱的兽医友人寇特在诊治他时，都平静地要我们有结束难逃的心理准备。马群中有两匹因经年累月遭凌虐而严重变形，其中一匹在肩胛处有一道25公分长的锯齿状疤痕，另一匹则有一道23公分长的伤口沿着右前脚胫骨纠结而下，直达马蹄上方，在蹄冠上形成一个鸡蛋大小的肉瘤状残疤。另两匹马则遭到原饲主任凭其自生自灭后侥幸存活，其中一匹由于在成长期间严重营养不良，因此它的膝盖呈轻微但永远无法矫正的拱形。这就是我们的成员。我们在为这些马梳理时之所以引以为傲，正因他们原来的命运乖舛，光是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勇气就值得我们竭尽所能的付出。此时他们经过彻底的洗净、刷抚、梳理，在阳光下呈现如磨光的高纯度金属般光泽，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带领他们进入赛前兽医检查区，像一道小支流般进入有如浩瀚长河的马群中。那些马几乎全是阿拉伯种，外国名驹，身强体健，英姿焕发，勇猛威武，剽悍强壮的骏马。我们无法想象他们曾挨饿或受虐。我们的队伍很快就引人侧目，我们对这种眼神也已经习以为常。他们默默地将我们的马与他们的马相比较，那种态度犹如一条黑蛇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溜进马群中，在每只不完美的腿、每个伤痕累累的马背间穿梭游走。有些参赛者会对我们指指点点，然后窃窃私语，有些则公然地谴责我们，高声喧嚷出他们对我和我这些饱经苦难的马群的恶毒言论。 有些恶劣到当着我的面说他们憎恶我，以及我有他们那样的马才有资格参赛，情况可能非常凄惨。还好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受到亲切温馨的问候，尤其是那些曾经不吝支持我们拯救马匹计划以及支持我们参加耐力赛团队的人士。因此我们此时专注于受益的意见，以借此重振精神。回想我们仍因心无旁骛的苦练才能达到此地步，也提醒我们那些疤痕是生命试炼的印记，也是克服逆境的明证。我们深信我们的每一匹马在遍体鳞伤的外表下都燃烧着雄狮般的壮志。在每场周末耐力赛前的星期五下午都要进行大赛前的兽医检查，那将决定一匹马是否适合在隔天早上参赛。每场比赛都一样，马匹排队等候叫唤，一次一匹，由一位辛劳的兽医检查他们的生命迹象、水化因子、背部、腰围、肩部及蹄部，每匹马都会做记录，当作比赛期间及赛后检查的依据。最后一关是快步走，兽医借此分析马匹的步伐，只要步履不稳，无论多么轻微，都意味着那匹马不适合继续参赛，立刻被判出局。我们的马匹依序进入兽医检查区，我们的队员平静地解释他们的坐骑大难不死的遭遇，兽医总是怀着恻隐之心聆听，在参赛者积分卡上详细注记每块肉瘤与伤疤。他们经常由衷地拥抱我们的年轻骑师，嘉许我们费尽苦心为原本可能小命不保的马匹做复健。我们的五匹马中有四匹已经通过兽医检查，我站在一旁等候莎拉和他的男孩悍将戈壁进入检查区。当那匹马才一岁大，住在本地一座牧场时，莎拉就对他情有独钟了。她当时仍是个小女孩，戈壁的身材依她的年龄而言太过瘦小，因此她那张带着外国情调的灰色脸庞似乎小得无法支撑那大得出奇的黑眼眸。她与莎拉的幼小心灵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水乳交融了。紧接着是牧场遭逢牧草短缺，戈壁的稚嫩身躯因无法承受少得可怜的饲料，体重随之骤降。莎拉只能爱莫能助地隔着围篱看着他濒临饿死，他屡屡冒险偷塞食物与饮水给他的青梅竹马，也会在天寒地冻时花无数时光摩挲他美丽的脸庞，轻声细语地抚慰他饥渴的心灵。寒冬已尽，大地春回，戈壁的这股旺盛生命力让莎拉也受到感染。莎拉就像由人行道破土而出的嫩草幼苗，下定决心要竭尽11岁女孩的心力，不惜一切拯救她的青梅竹马。于是莎拉为了这匹马到牧场应征马夫的工作，开始花一整年的时间在一座大型马场中清理马厩及跑马场，洗马、梳理马、骑马、喂马及无数的杂物。他做了一年，分文未取，最后他唯一的酬劳就是这一只发育不良的灰色小雄驹。莎拉与戈壁一起长大，感情融洽，默契十足，这在女孩与马匹间屡见不鲜。在漫长的夏日午后，莎拉会趴在戈壁的背上，或在草地上依偎着她打盹，而戈壁也在她无微不至的爱心呵护下成长茁壮。她开始自行训练她，不使用缰绳或套索，温柔地骑着她，循序渐进地锻炼她的体魄。原本遭人弃养的羸弱瘦马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匹高大的骏马，它的头仍具有阿拉伯马特有的风格，情感丰富的眼睛仍是我所见过最大的一双马眼。不过 眼神已经与往昔迥然不同，忧郁的褐色眼眸原本反映出的是无神与彷徨，如今只映照出莎拉的倩影。莎拉自始至终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关注与眷念全精确地对准单一定点，这匹马的眼中只有莎拉。我确信这一只雄壮威武的马匹可以毫不迟疑地为莎拉赴汤蹈火。莎拉救了他，如今在莎拉正值懵懂彷徨的年少时节，戈壁正在扶持他。莎拉进入兽医检查区时神色自若，信心十足地驾驭他的马，他们宛如一体。莎拉与兽医自在地交谈着，那位本地的兽医对这匹马及他令人动容的遭遇记忆犹新，积分卡上缓缓地填满了甲，随后就是伊利要快步走。我瞄了手表一眼再望过去，所见的景象让我整个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那几乎是无法察觉的，不过对熟悉的人则毋庸置疑。戈壁的头像是有节奏地轻轻抖动了几下，我屏气凝神看着他接受复检，他还得再快步走一趟。没错，他的头仍轻轻地上下抖动，显然有点不对劲儿。我心急如焚，我有深厚的运动生理学专业背景，也采取训练运动员的方式训练我们的马匹，我们团队的训练前后一贯按部就班，精确严谨，包括速度、距离及俯身低头等要素，故而我们的马匹几乎没有运动伤害。才几天前，戈壁简直像是一台健步如飞的跑步机，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呢？我只能懊恼地望着莎拉的积分卡递回主治兽医手中，戈壁被迫退赛。那位兽医安抚莎拉说，戈壁蹒跚的情况很轻微，或许到了下午就能复原。他鼓励莎拉稍后于傍晚时再带戈壁来复检。即使如此，莎拉回到队上时仍是脸色苍白，神情黯然。我知道他惦念着他的父母，想到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只为了看他出赛，会不会徒劳往返呢？他不想让他们扫兴，不过他在回营地的路上郁郁寡欢，显然他觉得自己已经令父母失望了。